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而且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你在我们身上做工，你动了善工，你要成全这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指望不在乎我们自己，我们的指望呢在乎你。主，教导我们学习能够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因为知道救恩乃是从你而来，盼望也是从你而来。主，让我们的心能够紧紧的依着你，与你联合，你要做成这功来荣耀你的自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最近在读以西结书，我们觉得这卷书你越读越觉得它的宝贵啊。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可能会被打岔，但是神的旨意一定会做成，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以西结书上所看到的。虽然当时他们在被掳的光景里面，但是最后是非常荣耀的，所以神的旨意一定要做成的。在中间可能会因着他需要做审判的工作，需要做管教的工作，但最后他的旨意一定要做成。那神在执行他的旨意的时候，神需要人来与他同工，所以他需要先得着人，所以在历史历代我们看见神得着许多他的器皿。那在以西结身上我们看见神得着这个人，这个人他先要得到一个对的人，一个合用的器皿，他才能够借着这器皿来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神呼召以西结做人子，做先知，做守望者。我们讲了人子乃是神心目中的那个人，所以神先要制作这个人，这个人必须要对，然后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就。我们也看见先知发表神的心意，守望者做警醒的工作，所以为着要塑造这个人，神在他身上做工。首先他被掳，然后我们看见神向他显现，神的意象让他看见，然后有神的话，有神的灵，神的手在他身上，那他吃了书卷，虽然里面是哀叹的话，那些好像咒诅的话，但是结果呢却是口中甜如蜜，虽然有了神的话，但是我们看见神并没有放过他，因为神的手必须要继续在他身上做工，神的灵要在他里面做工。所以我们在第三章特别看见他的灵里面奋激火热，然后他悠悠闷闷的，就是很惊奇的在那里思想他所接触的、所看见、所听见的、所经历的这一切，有七天的时间消化，然后神的灵再把他降，神的手再降在他的身上，把他带到平原，然后进入屋子里面把他关起来。他说人要用绳索捆绑你，我要使你哑口，需要他来做预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在神手中被制作的人，非常不容易的，他不是光看了异象而已，神的灵、神的手、神的话都在他身上做工。当他有了神的话以后，他又不能随便说话，人把他捆绑，神使他哑口，所以一直到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才开口，所以这是不容易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他不能说话，但是他要做预兆，所以第四章我们特别看见他在做预兆。他拿了一块砖，然后要安营攻击这个城，因为这个砖在上面画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呢他预表再过四年左右，巴比伦要兵临城下了，在这四年之前神就借着他来做预兆，然后他为了要担罪的缘故向左侧卧390天，预表以色列家得罪神390年，然后满了之后还要40天向右侧卧，是为着犹大家的罪孽，然后一直要到他说神要用绳索捆绑他，使他不能 辗转一直等到他满了维持困城的日子。所以这个是讲到了兵临城下，再过几年啊。那接下来呢，他围困了以后呢，就经过四年之后他要围困了。那围困之后的情形就是他们要缺粮了。所以到时候他们每一个人，所以他现在在做一个预兆啊，到时候他预兆了到时候每一个人所吃的都是很少，所喝的也很少啊，一天吃的只有20色克了，喝的只有1心6分之1，就是说吃的分量大概只有不到300克，300公克的食物，喝的水不到500cc 的水，然后呢还是要用粪便来烧烤，所以是非常污秽的。而且他们是要忧虑而吃，惊慌而喝，这就讲到他们当时那时候的情形，就是城很快要被围困，围困以后呢，他们是要落在这种一个饥荒的一个光景里面。好，接下来是怎么样呢？就是他接下来到了第五章，他就有了另外一个提示，意思就是说，当他做完这430天之后呢，就是390天加上40天嘛，之后呢，他要做另外一个预兆。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胡须，用天平把胡须平分3份。为什么要这样平分呢？因为当城围困满了之后，大概就是离这个时候大概6年，满了之后呢，1/3在城中用火焚烧，所以1/3要被火烧死，1/3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所以他要经过刀砍，1/3要任风吹散，换句话要被抛到各地方去，所以各1/3。然后呢，我也不但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这是神要追赶这些吹散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面，那再从这包在衣襟里面的这几根里面呢，取出一些来扔在火中焚烧，然后这里面呢就被火中焚烧，你必有火出来怎么样呢，烧入以色列全家，所以这个审判很厉害了。前面第四章讲的来是围困，那现在呢是审判要领导。那为了对这一章就这一段话有了解，有充分的了解，我们需要看历史，就是说结果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是他的预言嘛，那后来是怎么发生的，真的是照这个上面所讲的发生了，所以我们需要来读一点历史，那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来看，因为当时是耶利米的时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39章开始看起，所以如果我们对耶利米书熟悉的话呢，那这一段话就很有意义了。我们先来看39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来看，他说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围困呢，这是第4章所讲的，对不对？好，到了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5章，以西结第5章，城被攻破了。攻破的时候怎么样呢？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就讲了这几位，还有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现在已经成功破了，他们坐到中门了。那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了，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2层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往亚拉巴逃去。好，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 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哈马地是在北方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啊，所以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并且挖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要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他们逃跑被抓的，被杀。好，接下来呢，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尼布甲尼撒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在这边就用火焚烧。所以一方面有一些人是逃跑被抓了被杀了，有一些是被在城整个城被烧，那当有一些人逃走，所以那逃到哪去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就发觉有一些人逃到埃及，有一些人逃到亚门、摩押等地，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有一部分三分之一是被杀了，三分之一被经过火烧，三分之一被风吹散，但是呢，神还要追赶他们，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好，接下来他又讲到，你记得我们刚才所读的，他就说从这些当中呢，他要取一些包在衣襟里面，就是要保守他们了。好，包在衣襟里面，包在衣襟里面就是第十节所讲的，就是三十九章第十节说，护卫长尼布撒勒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所以这些是包在衣襟里面的。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因为他们已经是最贫穷的，所以留在那边再看管一下当时的地。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这里面就是被保留的人，就留在衣襟里面的人，被保留的有谁？除了这些人以外，后面就讲到还有一些人。然后呢，这些人里面有一些要被抽出来放在火烧里面，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好，第十一节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因为当时耶利米是告诉这些人，包括西底家，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就知道，叫他们投降出去，不要去反抗。他们不听，所以才造成了今天的光景。那当时当然很多人就觉得耶利米是叛国贼，哪有不抵挡的要投降的，所以很多人要把他处死。但是巴比伦知道耶利米，因为耶利米那时候也写信给当时被掳的人，所以他巴比伦听过这个人，所以特别交代就不可以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这样行。护卫长尼布加撒拉旦和这些首领们一些官长就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所以这些都是被保留下来的人都是在衣襟里面那几根里面那这里特别提到了基大利，为什么提到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被，就是他们留下来的人里面呢，他被巴比伦王立为省长，那时候变成这个国家变成他的一个省嘛，做省长，由他来管剩下的人，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又提到一个人，就是十五节所提到的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地，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次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 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人，你看神纪念他，神特别有话临到耶利米，叫他去告诉这个人。所以你看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这么多神的审判底下呢，有一个人神特别纪念。当然耶利米被纪念，但这个人也被纪念。那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你们对他熟不熟。那这个人是在38章有提到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也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学一点功课。那38章，我们当然它很长，所以我们不特别全部练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大概讲一下好了啊。因为有很多人听见耶利米对众人说，说什么话呢？就第二节讲的，耶利米对众人说的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在这城里的，在这个城里面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以自己命为略路的必得存活。所以现在耶利米有神的话告诉城里面的人，你们出去投降，如果你们不出去投降，你们不能存活，你们要死在刀剑、饥荒、瘟疫底下因为这个城要交给巴比伦王军队手中，他们必攻取这城。所以有很多的当时犹太的首领呢，就对王说：“求你把这个人治死他。”那西底家就说：“他在你手中，无论什么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他们就拿住耶利米准备要杀他。这个时候，就第七节讲了，就这个人就提到了这个人了。那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以伯米勒就是他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以伯米勒就从王的宫里出来对王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所以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30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于是以伯米勒带领这些人同去，进了王宫，到府库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衣服，用绳子坠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烂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在你胳肢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这样就不要把他拉上来了。好，那西底家这时候就打扮去见先知耶利米他说：“我问你一件事，你不要向我隐瞒耶利米对西底家说：“我如果告诉你，岂不是要杀我吗我若劝诫你，你必不听我西底家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我指着那照我们生命之永生的耶和华，岂是我必不杀你所以耶利米，接下来耶利米就劝他出去投降但是王后来没有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到这个人以伯米勒，他救了耶利米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你看，结果当我们读了39章的时候，神特别纪念这个人有话给耶利米，叫他去告诉以伯米勒。虽然神的命令降祸不降福的话一定要临到这城，但是呢，我要搭救你因为你依靠我所以这是一个安慰，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特别是在最后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来依靠他神必纪念这是很大的安慰。好，那接下来就发生了，就从40章开始到43章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有关系了。因为这些被留下来的人他不是有抓了一些放在衣襟里面吗？然后有一些要被火烧因着这个被火烧呢，结果叫这个火就烧到以色列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一段我们就懂得为什么 在以西结束的时候神要对他讲这些话。好，那在第四十章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就释放了耶利米，那就是随便他去哪里都可以，那结果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你如果看到第五节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所以他可以保护他，叫他去，那你可以在那里住在民中，不然随便你去哪里都可以，然后护卫长就送他的粮食和礼物释放了他，所以耶利米就住在那里。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又发生了一些事情，第四十章的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人出现就是这个人叫做约哈兰，就是他于是军长黎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这一个人叫做以实，有一个人叫以实玛利还有加利利的两个儿子约哈兰和约拿丹以及一些其他人都来到了来见基大利然后沙番的孙子就对他们说不要怕，劝他们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就劝他们，因为这些人带了一些人来嘛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里面，住在你们所站的城域中好，所以现在呢就是立为省长的基大利他要去服侍这些人但是呢以色列人就犹大人留下来的人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只管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居住到了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人而且呢基大利来管理他们这些人就赶回来了然后又积蓄了很多酒并夏天的果子好，然后第十三节就是约哈兰，我们刚讲的这个约哈兰和在天一切的军长就来到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黎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 取你的命，你知道吗？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好，所以现在回来的很多人有些是留下的人，有些回来的人呢基大利做省长，但是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呢是跟随这里所谓的以实玛利的他要来取这个基大利的性命，他要杀了他但约哈兰呢私下是对他说他要来杀，但是基大利不相信，所以他是希望呢这个约哈兰呢就告诉基大利说让我去把他杀掉，没有人知道但是基大利这个人还算不错，他说你不可信这事，你所论的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好，到了四十一章，这一章所记载的就是果然这个以实玛利来了，就把基大利给杀了。基大利是被立为省长，被巴比伦护卫长立为省长的人，要管理这个地方呢，现在被杀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有一些被保留在一经里面的，结果又从这边取出来呢，放在火里烧了，就包括了基大利在内，被烧了。那因为被烧了这件事情，就产生了怎么样？这火要烧到以色列家了，就这个样子。好，然后呢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些以实玛利呢杀了基大利以后，就把这些原来留下的百姓就带走了那结果呢就到了十一节，我们就看见了约哈兰呢就去把被以实玛利所掳的民又带回来，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就后面就可以看见，我们 或者简单的看一下好了啊。第十六节，41章的16节，黎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之后，从米斯巴将剩下的一切百姓、兵丁、妇女、孩童、太监都掳到基遍之后呢，结果约哈兰同着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要带到埃及去，这时候呢，因为他们怕加勒底的人嘛，因为已经杀了这个基大利了，就是有人杀了基大利他们的省长，那他们怕他们这些人如果不逃的话呢，巴比伦还报复嘛，所以他们害怕，他们就要逃到埃及。但去之前呢，他们就来问耶利米该不该逃啊。所以42章就讲到这一段故事啊，该不该逃，他们就来问耶利米啊。那他们说啊，我们就看一下42章的第5节就好啊。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好，所以现在约哈兰带的这些人他们准备想要逃到埃及去，因为他们怕留在这个地方呢，巴比伦王会报复，因为巴比伦王他们所立的这个省长被犹太人杀了，现在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要逃，所以他们来到耶利米这里，他们请耶利米问问神，看神有什么话，神讲的话他们一定听，他们是这样讲，因为他们说我们如果听神的话呢，我们就必得福。结果呢，经过了10天第7节讲了，经过了10天，耶和华的话才临到了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告诉他们说第11节，我们看42章11节，不要怕你们，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所以神的话叫他们不要怕，但是呢，耶利米也警告他们，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个地方，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我们不住在这地，我们要进入埃及，在那里不会有战争但神说呢，但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16节，42章16节，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地要紧紧的追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予他们的灾祸。这是神借着耶利米对这些人讲的话，但是呢，19节，就是42章19节，他们不听。你看，有了神的话，他们仍然不听，后来还是去了埃及。那去了埃及之后，当然最后的结果，43章就是他们去了埃及嘛。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尼布甲尼撒王后来来到了埃及，把埃及打败了。所以果然他们的遭遇就像神借着耶利米对他们所讲的话。所以这个是当时整个的历史，这个是在耶利米在以西结讲第5章的时候6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懂了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第5章，我们就很清楚，就完全照着他的话的应验了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第1节，第5章的第1节，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皮将须发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1/3在城中用火焚烧，果然是这样子，1/3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因为他们逃跑被砍碎，1/3任风吹散，他们逃走了跑到各个地方去了然后 即使你逃了，我还要拔刀追赶，你看到没有？所以很可怕的，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所以有几个被留，有一些被留下来，但这被留下里面又有一些人扔在火中焚烧，他们被烧了，然后又火烧出来烧以色列全家，所以这个审判是很彻底的。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为什么神的审判临到这些人，当然有很多后面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他们是不听神的话，但是有一些人你看他们听神的话，在这么可怕的光景里面神仍然保守他们，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神不是没有保守他们，有一些人的确被保留下来，而且呢一个敬畏神依靠他的人神的确保守他，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读了历史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预言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啊，就特别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神在这里的预言啊，就对这一段话的预言啊，有近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因为神的应验，神的话常常是不只是那时候说面对当时的光景，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说的，所以它也要应验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在历史上它还有在应验的时候，因为在这里特别讲到当时是犹太人，因为他们那时候以色列早就被掳了嘛，这件事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要被风吹散的，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们经过70年他们已经回来了，就是回到了耶路撒冷，有一些渔民回来了，到了耶路撒冷。可是我们知道如果按照预言来讲，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因为390天代表390年，40天是40年，所以390年加40年等于430年，所以如果他们70年回来以后，再经过430年减掉70年，就360年。如果360年他们满了以后，他们应该自由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他们是536年，就主前536年，他们是70年满了，他们再360年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主前176年，他们应该就可以被释放了。但是我们发现他们那时候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不是讲被风吹散的这些，就是没有回来的这些渔民，他们住在巴比伦或者到了各地，我们不说这些人，我们光说他们回来来建殿的这些人，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就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光景，因为马拉基书的光景给我们看见呢，接下来就有400年黑暗的时期，如果不是因为那些光景呢，这400年神不会不说话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他们经过了这430年，就70年之后再360年，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马拉基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可以使我们了解为什么神的审判又再次临到他们。那马拉基书我们只要看几个地方就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那这一卷书的对象不是向着那些留在巴比伦不肯回来的人的犹太人说的，以马拉基的对象是已经回来了，他们当时是爱主回来建殿的这些人，这些渔民的身上，马拉基书是向这些人，换句话这些人是曾经爱主的人，他们回来就是为了神的见证嘛。对于那些不爱主不为着神的见证人留在巴比伦，神没有话说，神的话是向着这些人说的，当然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知道在 他们被掳七十年的时候，所罗巴伯他们带的人回来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以斯拉，然后后来就是尼西米回来了。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又过了大概八十年左右，所以这些人是马拉基神迹的马拉基对这些人说话。这些人照理讲都是爱主的人，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在我曾爱这个曾在原文的意思是我从前爱，现在还在爱，继续爱，不是说只有从前爱啊，我一直在爱着你们，但是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所以他们对神的爱已经没有感觉了，才经过回来大概八十年左右已经没有感觉了。好，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所以你看见神说我爱你们，他们说你在什么地方爱我们。那神接下来就说呢，好，既然你们不知道爱，那我们就不谈爱，我们谈尊敬，谈敬畏。我是父亲，儿子应该尊敬父亲呢，我是主人，你们最少应该敬畏主人吧。但是尊敬我的在哪里，敬畏我的在哪里，这是他们的光景。他们不但没有爱，也没有敬畏，也没有尊敬。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然后你们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他们把那些污秽的东西，把有病的、瘸腿的献给神，但是呢，他们却不觉得有什么是污秽了神。所以你可以看见属灵的低落啊，已经没有分辨了。就像我们前不久有姐妹讲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把家里面不要的奉献给教会了，好的留下来，家里面不要的奉献了。这个就是什么？这瘸腿的，但是没有感觉。你可以看见，就是这是这个光景，这还是觉得有爱了，向着神有爱了，对不对？好，然后到了第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他喜悦我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你看他们讲这些话，他们行恶，神他们做恶事，他们说神看为好的，神喜悦我们，公义的神在哪里？没有公义的神。三章六节，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第六节，对，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主希望他们回转，他们连回转怎么回转都不知道。三章八节，你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为什么呢？十分之一应该献上，结果没有献上。但是，这虽然，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时候百姓的光景已经那么堕落了。这些是曾经爱主的人呢，经过了八十年，你看，到了可能第二代、第三代，变成这个样子。好，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你看一点都不没有感觉啊，这就是当时那时的光景。但是其实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仍然有爱主的人 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仍然保留那些七千人未曾向巴黎娶妻。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祭奠册在他面前记录了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就归我当宝贝了啊！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人都分别出来啊！所以虽然光景那么糟，仍然有爱主的人啊，主把他们当宝贝。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那时候的光景。你看，才从被掳回来80年、100年中间，光景已经到这样子了。难怪接下来从这个马拉基书之后有400年神不讲话了。当主来的时候，那些爱神敬畏神的人是谁呢？法利赛人、文士。但是他们处处的抵挡主。为什么？他是怎么来的？就从这些来的，就从马拉基书这种光景来的。所以这些人在人看，在他们自己看是爱主的人，但事实上与神完全相反，难怪是瞎眼的，难怪神要审判。所以这是讲了当时的光景。结果我们的主呢，被他们钉了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啊，主是什么时候开始传道的？主是30岁，对不对？结果经过了40年。所以现在你现在看见有两个四十年，一个是耶利米传道的40年，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就以西结为着犹大，他要诱躺40天，第40年。现在呢，主耶稣也是40年，他出来传道30岁左右，等到他那大概是。等到主后70年，你看30到70是40年，主后70年的时候呢，罗马提多太子来了，再一次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烧毁，然后他们真正的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这个时候还没有被分散呢，你看有很多被保留到，你看去了巴比伦又回来了吗？主后70年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你看见有一个比耶利米更大的那一位，他也是40年。第一次他们被分散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偶像，那第二次就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弃绝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他们当时学会了功课，以西结的功课如果学会了，就没有主耶稣这个功课他们要学了，他们就不会钉他十字架，不会弃绝主了。但是因为那个功课没有学好，所以再一次他们被弃绝。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在利未记26章讲到，如果你们不悔改呢，我降给你们灾祸要7倍，对不对？所以现在430年扣掉70年是360年，360年本来360年的时候他们就结束了，结果他们7倍，2520年。所以他们要受苦2520年，那这是我们知道这是圣经年，那2520年以我们现在这个太阳年来算的话呢，就是2484年。所以2484年之后，从他们被掳到2484年之后，正好是1948年，就是犹太人复国，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早就复国了。结果呢，我们看见他们再一次的经过了被分散到各地，经过2520年的圣经年，他们才能够再一次被复国起来。所以以色列国在1948年复国，然后从各地百姓被召回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话是何等的准确，一方面人的光景 常常真的是印着景象，所以他们是印着景象背离的百姓。所以神没有办法，所以神虽然让以西结吃了这个书卷，但是神不让他说话，只让他表演作为预兆。而且我们后来会看到啊，这个预兆果然发生了作用啊，这是我们下以后要看到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替推人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啊，我们站进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真实宝贵你的话，而且呢，我们在你的话面前能够敬畏，能够站进。主，你的话是灵，是生命，一方面提醒我们，安慰我们，一方面也警戒我们。圣愿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有一个单纯的心，能够回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能够紧紧的与你联合。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最末后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事情特别在神的家会有各样的事情发生，但保守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你怎么样保守那些倾心爱你的人，求你也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再次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